出埃及记二十五章，出埃及记二十五章，这章开始就是摩西在山上，人把建造会幕的样子，先指示给摩西。从二十五章一直到三十一章，从二十五章一直到三十一章，这认了这么多圣经，都是神指示摩西应该怎么建造会幕，你的包括建造会幕的样式、尺寸，它里面的材料，建造会幕的目的和这个具体的侍奉，都讲得详详细细。那这些个到底和我们有没有关系？我们知道会幕就是代表这个新约里的圣殿，就是教会，不是有形的，新约里面呢是无形的。在这个所罗门的时代，我们知道曾经建造圣殿，那是有形的。所以会幕是适应以色列人在旷野，这个旷野走这个粮城的时候，由旷野他们要进军，一步步往前走，所以这个会幕是适应旷野所建造的，可以支搭，也可以把它拆卸，也可以再重新建造。所以这个会幕我们要好好的学，也代表我们每个人的灵性，我们里面应该成为灵宫，是圣灵居住的所在。所以我们好好的读，我们就知道主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，要求我们里面的光景也要建造像这个会幕一样，成为一个荣耀的一个居所，荣耀的一个会幕，让神能够住在这个会幕里面，彰显他的荣耀。所以今天我们就开始看神怎么样告诉摩西，这么讲解啊，一件一件的清清楚楚讲摩西交代。以后摩西下山以后，就预备了有聪明的工头，有智慧的巧匠，也照样的去做，照着什么样子去做。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一章的题目，就是照神样式建会幕，照神样式建会幕。要建造会幕，也就是建造新约的属灵的灵宫，那一定要照神的样子。什么是神的样子？就是神的指示，神的规定，神的那个要求，不是像世人盖房子一样想怎么盖怎么盖，那不可以的。神有神的一个样子，有好比盖房子，你要有一张图纸啊，什么人什么样的工程师，他有不同的要求，所以这个建造会幕就是这样。所以这一章主要就照神样子建会幕。第一段我们现在看一下，一节到九节，一节到九节，这是第一段。这一段是给我们看到造会幕的材料和目的，建造会幕的材料和目的。耶和华小玉波西说，你告诉以色列人，当为我送礼物来。下面就告诉我们，建造会幕你必须有材料，这材料哪里来的呢？这个材料是以色列人啊，每一个以色列人甘心乐意献上的礼物。就好比我们一个建造一个教会也是这样，教会也必须有一个教堂，有一个地点。虽然教会不是指的这个房子，但是这一个房子也是属于教会，教会要一个地方住，所以大家也添砖加瓦，跟每个人也奉献自己的那一份。所以这里说告诉以色列要为神送礼物来，特别提到三个字，甘心乐意的。这可见的神今天要求我们献上的是甘心乐意的礼物，不是大家勉强的，也不是募捐，也不是什么号召，但是甘心乐意，你们就可以收下归给神。这个礼物是先献给神，然后呢再来建造。所以下面就具体的神所要的礼物是什么，从第三节从第三节开始一直到第七节，那这几节圣经就是献上的礼物。但是以色列的这么多东西啊，他们样样都有，他们什么都不缺，以色列非常丰富。以色列哪来的金子，哪来的银，哪来的铜呢？那我们知道，那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那神就怎么跟民社要的，也等于说以色列四百年在埃及做苦工换来的，所以他们今天甘心乐意把这些礼物献上。所以所要做的礼物是什么？第一就是金子、金银铜，这三样是建造会幕最主要的材料。最主要有金、金子和银和铜。那这三样我们这个都是不改变的，都是很牢固的。对，也是非常的光彩，蛮有荣耀的。金银铜，按照属灵的意思，我们这个金子代表信心。所以彼得前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的信心要经过试炼，一样被火 跟地火被火试炼的这个能燃能坏的金子更宝贵，所以金子代表信心。所以我们建造属灵的灵宫，我们才需要信心。大家都需要有充分的信心，没有信心你什么也做不成。那看环境眼见好像什么都没有，所以教会的建立也是从无到有啊，所以需要信心。第二，银子代表爱心，因为银子一般都代表救赎，用银子赎我们，代表爱心。有信心，他要加上爱心，这也是今天教会建立不可缺少的，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，我们生命长进所得到属灵的生命的丰盛，就具体表现在有信心、有爱心、有盼望。所以这个铜就代表盼望。我们这个金银铜啊，都是经过什么？经过火炼，没有说天生的从矿里采出来就行了，那不可以的，都必须经过炼，是不是？百炼成为金晶了，所以要经过熬炼，然后才能成。这也代表教会灵性的光景。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，就熬炼我们，让我们经过许多的试炼，让你对金子宝贵，你蛮有信心，蛮有爱心，也蛮有盼望。所以下面呢，还有材料就是蓝色、紫色、棕红色的线，这每一样呢都有它属灵的意思。蓝代表属天，紫是代表尊贵，棕红色线是代表受苦的、牺牲的这个记号。因为主耶稣为我们留宝血嘛，所以一提棕红色线就代表基督的受苦和牺牲。一个细麻代表圣洁，祭司都穿细麻，叫圣洁的色彩。山羊毛啊，这个呢就代表什么？代表基督的温柔、柔和呀，像山羊毛一样。染红的公羊皮是公羊皮，而且呢，我们这个皮，那就是说基督为我们舍己啊，为我们被宰杀，那你这个皮才剥下来。染红的公羊皮也是代表受苦的记号，基督为我们舍己受苦。海狗皮是一种最粗糙的，也是最坚固、最坚韧的，代表基督他在世上，他没有加强美容，海狗皮并不好看，但是他很结实的。所以海狗皮就是放在会幕的这个最外层，他能够顶得住狂风大浪，代表基督为我们受苦得胜啊，在为我们受苦得胜。道家墓是一种木头，我们知道圣墓圣殿里面拿约柜啊、桌子啊，那都要用皂荚木。这个皂荚木是一种很好的木头，很结实，也代表基督的不改变，代表不改变的，很结实耐久的这种木头。所以你看看这么多的材料，一样都不能缺，这都是以色列甘心献上。每个人这献的可能不同，每个人的自己呀、啊，你有什么你就献什么，所以就表示每个人都是甘心乐意，愿意把自己所有的来奉献。底下还有点灯的油，这也是会幕里面，我们知道会幕里面有灯台，灯台要发光才一点点油，所以这里有油。这个油是什么呀？就是清橄榄油，就是橄榄树接橄榄果把它榨出油来，要付代价。这个点灯的油是代表大家众教会付代价祷告所榨出来的油，他看你有圣灵的工作，所以每个人都有份。还有做羔油和这个香的这个香料，这个也是很宝贵的。我们这个香料也都是经过苦难，都是把它压出来的，把它榨出来的香料。还有红玛瑙，这些就是宝石，宝石是最珍贵的，在大祭司的服装上面有宝石，所以红玛瑙还有别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金环上。我们知道红玛这个各样的宝石都是经过雕刻琢磨，也是经过一番的对付，一番的功夫。这个宝石也不是从矿里采出来就是宝石，是。所以说以上这些个材料都是很宝贵的，也代表着，也可以代表每一个基督徒本身啊，我们就是这一个材料，是金子、银子、铜子各样不同的材料，大家都在这个会幕里面有份。你看一个教会的建立，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那有智慧的，有聪明的，大家奉献不同，都是有份。直到第七节为止，就是说这个会幕建造的材料啊是这么丰富，这个呢也都是按照神的要求，神需要教会需要这么多，大家就都拿出来来奉献。底下呢第八节 我希望大家特别注意第八点。第八点是什么意思？第八点就是建造会的目的。目的是什么？为什么要建造这个会幕？这里神说了，就当为我造圣所，这个圣所就是整个的会幕，使我可以住在他的中间。所以这句话是非常非常要的。为什么以色列要建造会幕？也是很大的代价。你看看，他是这么多东西来，我们这边的建造会幕，这个差不多一年之久啊，是不是？才建好。目的是什么呢？神要住在以色列当中。所以这就代表我们个人的灵性。请大家看一下以弗所书二章，新约以弗所书第二章。第二十节到二十二节，我们大家一起念。以弗所书第二章，都找到哪了？270页，竖版的话，哦，你们那个版都念对了。二章的二十节开始，一起念，并且被建造在基督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的灵自己成为房角。各王靠他联络的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。你们也靠他灵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这里就提到圣殿，这个圣殿就是指的每一个基督徒，也代表整个的教会，是被建造成功的，是靠他联络的，是由使徒先知做根基，耶稣是做房角石的。你看多清楚。那最后一节就告诉我们，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我们大家一同来同被建造，就是我们的灵性也代表教会。下面一句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，就是这个教会，我们的灵性也可以我们代表我们的心灵，就是神的所在，就是神居住的地方，也是圣灵居住的地方。大家看懂了吧？是不是？所以圣灵就是代表神呢，今天就是住在我们这个居所里面。我们这一个圣所里面，就是我们这个灵宫，我们这个心灵里面的圣殿。所以我们看在旧约里面，我们现在读的这个出埃及记二十五章，要建造会幕，就告诉我们建造会幕还不要紧。所以神用了这么多的篇幅，告诉摩西，详详细细的告诉摩西，就是说神的目的，神多么乐意住在以色列当中，神愿意和人同住，人是多么卑贱、渺小不配。但是神用他的什么？用他爱子的血救赎我，他愿意住在我们的心中，也愿意住在今天的教会的里面。所以我们应该被建造合他的尺寸，合他的样式，是不是？如果我们根本不合他的尺寸，合他的样式，那圣灵怎么会住在我们里面？如果我们非常的污秽、犯罪、作恶，我们违背他的尺寸和样式，那神也不能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神愿意住在我们中间。我们必须要圣洁，也必须要合他的样式和尺寸。所以第九节就是强调要照着样式去做，照样式去做。所以至高大能和心中一切的器皿都要照着我所指示你的样式。那这个样式代表什么？就代表主的话。所以我们想想，我们每个人，我们的灵性能不能建造的好，也在于我们是不是用主的话来照着我们自己。我们天天祷告，天天读经，我们就是要用主的话，也就是主的样式，来建造我们里面的灵性，建造我们的灵宫，使我们照着他的样子，那你就能建造起来，就合神的要求，合他的样式，合他的尺寸。如果离开主的话，那我们这个建造叫凭空，或者随便乱想、瞎想，凭着自己的意思去建造，或者你照着世俗的样子建造，这都是离开了神的尺寸，离开了神的样子。所以我们要建造，一定要照着神的样子。这就是第一小段。这第一段就是建造会幕的材料和目的，我们很清楚了。为什么要建造会幕？就是神要住在他们中间，要住在他儿女们当中。下面我们看第二段，就是十节到二十二节。第二段就是建造约柜的法则。第二段主要讲约柜，但这个约柜就包括了施恩座和基督国，因为施恩座是盖在约柜的上面，所以也是包括在内。所以第二段也就是本章的第一个物件，第一个圣物嘛，所要建造的就是约柜。第二个要建造的就是桌子，就是陈设的桌子，就是从二十三节到三十节。所 所以今天呢，主要的具体的见的大概就主要造三样东西，是不是？造三样东西，第一样是什么？
约柜。
第二样桌子。第三样灯台，金灯台。啊，这个也是会幕里最主要的这几样。我们现在先看第一个啊，这个第一样见到的就是十节到二十二节，十节到二十二节，这一个约柜告诉我们材料是什么？是用皂荚木做的，做一个柜子。这个皂荚木可能是古代的，现在也没不常产见，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皂荚木是可以什么？它那个接的那个籽粒啊，就是衣服用的那个皂荚，都是很好的东西。现在没有人去用它了。过去我们都有用过，拿一个皂荚拿来在水里一泡，滑溜溜的，就那个洗衣服的。但是它的木头特别的坚韧，所以用皂荚木要做一个柜子。这个柜有它的尺寸，长方形，长二肘半，宽一肘半，可见的是长方形，高呢是一肘半。这个是一个约柜，它的形象告诉你了，就是你要照着这个尺寸。今天我们不是在乎到底你要背书二字到底是两肘半是一肘半，这样子呢，我们要知道就是约柜有一定的尺寸，要合乎神的要求。下面就讲到里外包上金金，就是说约柜虽然是皂荚木做的，但是里面外面你都看得见皂荚木，看叫人看见的是什么？是金金。就我们首先呢，我们在读这个会幕的这个各样的建造的时候，第一点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知道，我们看所读的这个每一样圣物都可以代表基督本身，因为基督他就是这个会幕，他的身体就是神的殿，他为我们三日三夜被拆毁又重新建造去，所以整个的会幕每一个物件都可以代表基督。另外呢，这个会幕里面每一个物件也是我们应该去追求的，我们也应该效法基督和神的尺寸和要求，我们现在也代表我们灵性的追求的目标和方向。我们现在看一下什么叫里外都包上金金，就是说这个约柜完全彰显神的那个荣耀，金金代表神的荣耀。我们可以想象金金多么光彩，闪闪发光，是吧？又有价值，又是宝贵，又是这么外面这么好看，是不是？这就是金金神的荣耀。这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应该处处彰显神的荣耀，里外都让人看见这个人属神的，而不是看见皂荚木。四围一个像的金牙边，这都是很美丽的装饰，这是约柜的外表的样子。下面呢，约柜还有铸四个金环，两边铸金环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看一下，这边两个，那边两个，安在什么地方呢？安在柜的四角下。四脚下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金环呢，后面还要有杠来抬，就是目的是说，这个约柜可以随时随地抬起来。那就是说，约柜可以抬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我们随时随地走到哪里，我们都要高举基督，因为约柜可以代表基督嘛，要高举它。而且这个环子，它安的地方跟桌子、跟其他物件都不同，它是安在这个约柜的四脚下，就是颈下面。颈下面，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到这个环子按在颈下面，把这杠穿上以后抬的时候，那就整个的约柜就突出都露在上面，是吧？这就是这个约柜的这个样子，是吧？这约柜的样子呢，告诉我们有四个环，这边两个，那边两个啊，可以抬起来。而且呢，这个环大家注意，这个环是按在什么地方？是按在约柜的四脚下，它的表示等于约柜的最下面的意思，最下面是三点。我们现在查25:3出埃及十三节，要用皂荚木做两根杠，用金包裹。你看，连杠也是金包裹，那就是说处处都没有自己，都是彰显神的荣耀。要把这个杠穿在这个柜旁的这个环内，以便抬柜。那就是随时我们都要高举基督，把这个约柜能够抬得起来。下面第15节，这个杠要藏在柜的环内，不可抽出来。那你抽出来让你抬，你就没法抬了，是吧？不可以抽出来。第一张，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，那我们就要记住了。这个约柜里面有什么东西？这个约柜里面只有两块法板。什么是法板？这个法板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，就是摩西在山上神亲自用指头所写的，就是十条诫，就这个法板放写十条诫，这代表主的话。这个约柜 经有什么，就是有九个画，法版是代表神的道，因为这十条诫是代表神一切律法的一个总纲，神律法的一个核心，所以就是这两块法版。所以我们的心中是不是啊有两块法版？你衣服里面别的没有不要紧，你肯定有两块法版，可不要我们里面什么都有，世界呀、虚荣啊、金钱啊、物质啊、享受啊，自己心里头什么都有，但是呢没有法版，是不是？跟我们里面也有法版，要放在柜里面。下面呢就开始讲这个月柜的上面有金晶的十恩座，实际就等于有这么一个片刻，这是个十恩座，它落在这个月柜的上面。这个叫做什么？叫做金晶的十恩座，是用金晶打成的，金晶铸造成功的。十恩座上面呢又铸了两个金箔，这都是连着的。他告诉我们都是垂出来的，垂出来做的。十恩座代表什么意思？是金晶的十恩座。十恩座就代表神的宝座，这个什么神的宝座。希伯来书第四章，大家听我读一下就可以了。希伯来书第四章，耶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，是我们的大祭司。我们呢要来到他的面前，他的面前是什么面前？大家听我念一下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六节，这是最后一节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大家看见没有？刚才说约柜上面有什么？有施恩座，是金晶的。这个施恩座就代表神的施恩的宝座前，这代表神的宝座前。所以说这个是约柜，是放在至圣所里面，这个地方就是代表神的宝座前，人不能随便来的。但是在新约里呢，至圣所的路已经通了，所以呢这里希伯来这里就说了，希伯来书这里说，我们只管坦然无惧，可以随时随地你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了能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，就是你随时都能来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金晶的施恩座就代表神的宝座前，所以看构造的是非常的精致，是用金晶打成的。而且呢他告诉你这个长宽和约柜是一样的，约柜也是长二斗半，宽一斗半，这个尺寸完全一样。十八节，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督伯，那就是在施恩座上有两个基督伯。我们知道基督伯在创世纪第三章就提到了，基督伯的意义是什么？它是代表守护，就代表神的公义，把守着生命树的道路。因为人犯罪了，人不能够进到再回到生命树的道路上去，亚当夏娃犯罪就赶出伊甸园，所以就有基督伯安置在这个什么伊甸园的门口，就是讲到基督伯。所以基督伯两个意思，一个代表神的公义，一个代表神的荣耀。因为基督伯上面有神的荣耀，基督伯上面就是有神的宝座。所以这里呢是说施恩座上面有两个基督伯，这头一个那头一个，也是铸造成功的，都是金晶的，是连在一块的，在施恩座的两头。那基督伯要高张翅膀遮掩约柜的这个约，遮掩这个施恩座。所以基督伯的这个它的作用是什么？就是遮掩施恩座，护卫施恩座，护卫。因为施恩座我们知道下面有约柜，约柜里面有法版，所以做两个基督伯。我们知道基督伯在启示录里，在以西结书中都有，是代表最高的一个受造者，代表什么？宝座前的侍奉，也是使者的一种，天使的一种，就是四活物。他们天天在神面前敬拜，所以这里呢把他铸两个基督伯也是这一点。他们是脸对脸朝着神座在敬拜神，侍奉神，也是守护守卫捍卫守卫神的道，忠心。所以翅膀高涨就代表什么？忠心紧紧，要忠心紧紧，这个来卫道，来守护着神的道理。所以他说呀，把它安置在上面，又将我所要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，谁又重复讲了一句。这要紧的这一段里面是二十二节了。那神讲完了这一段，就是说这个约柜是怎么个构造，上面有施恩座。那这个目的是什么呢？施恩座摆在这里做什么呢？下面二十二节就说，先说我要在那里和你相会。神和摩西相会的地方就是至圣所，在施恩座的这个法会的施恩座上面。所以这里说我要在那里跟你相会，要从法会 是恩座上，二十个宫中间，可以说我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的一切事。那我们查就是出埃及记25章，现在看22节。所以摩西真正是跟神亲近，在会幕没有建造之前，我们知道摩西跟神亲近是上西乃山，是在山顶上。现在会幕建造以后，神跟摩西说话就是在至圣所里。亚伦大祭司一年只能进去一次，但是摩西可以随时进去，进到什么至圣所，因为这个就是至圣所，放在放约柜的地方，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施恩座前。所以神说我和你说话，亚伦也可以，不是摩西也可以和神相会，就是施恩座。所以今天你我们都可以做摩西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随时来到主耶稣的这个施恩的宝座前，跟主相会，跟主说话，也听主对我们说什么话。所以我们要常常见主的面，也就是我们常常祷告，常常读经，就能够见主的面。巴不得我们没有什么拦阻，没有什么怕阻，让我们能够随时能够坦然无惧，能够见到主。这个在二七的波中间，能够听见神的微小的声音，听见神来对摩西说话。所以在旧约里，我想唯独就摩西可以这样的和神亲近，因为摩西要带出神的信息，摩西要做神恩典的出口，做神旨意的出口，摩西要传神的话。所以神说我要和你说话，说我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的一切事。如果摩西没有听清楚，他怎么传给以色列？所以摩西很要紧。所以今天我们也是，我们每个人我们都要多多的留心的来听主对我们说什么话。今天主对我们说话，大家知道是借着什么呀？就是借着这本圣经了，是不是？因为圣经已经完成了66卷，神对我们说话，所以我们留心主到底对我们说什么话，那这样我们就能够跟别人分享，我们也能够把主的话、他的旨意、他的心意、他的教训来去告诉别人，去传给别人。这是一个，就是这个第一个要建造的，就是约柜，建造约柜的法则，这里清清楚楚告诉我们。下面呢，第二个物件要造的就是这个什么，就是陈设的桌子，这个桌子也叫陈设的桌子。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二段啊，这个这里是第三段，实际是第二个物件，就是造桌子。你要用造价木做一张桌子，长2轴，宽1轴，高1.5轴，可见的也是个长方形，是不是？是一个长方形的，长是2轴，宽1轴，高1.5轴，跟约柜是一样高，要包上金金，同样是这个意思。这个是恩座，我们刚才说了，约柜可以代表主，主样处处都彰显神的荣耀。我们呢，我们也要效法主，所以圣殿里我们现在要学的每一个物件，我们都要把它联系我们自己，代表我们的灵性也要这样建造。主耶稣就是这个陈设的一个桌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为我们牺牲舍己，把自己摆上陈设品的桌子，是这个桌子要摆陈设品，摆生命粮的。所以我们呢，也应该读如此啊，我们也应该成为这个金金的陈设品的桌子，能够摆得出属灵的粮食来，叫别人能够印着我们能够吃饱。那这就是这个属灵的意义，所以它有一定的尺寸，要合乎主的这个建造，我们的灵性也要建造，要包是金金，就是不彰显自己，完全彰显神的荣耀。因为金金是代表神和神的荣耀。四面呢，镶上金羊边，那这里就有点意义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桌子我们知道是一个平面的，四面都镶上金羊边，就好像保护的意思，使得抬起桌子的时候，这个桌子上面的饼不就你掉在地上，所以有一个保护的意思，所以就是金羊边护卫的。所以基督徒也应该这样，我们应该有责任，不但是我们要看重主的话，吃主的陈设饼，我们还要捍卫主的真理，保护主的话，护卫，平常叫护教，是不是？捍卫护卫自己的道，不至于随流失去。所以桌子的四围各有一撑宽和一掌宽的横梁，横梁上镶上金牙边，横梁跟夹边都是起到这个作用，就是保护这个桌子上面的东西不至于这个怎么样，不至于掉下来，因为它不是要抬嘛，就不是掉下来。下面还是讲到桌子也是要抬的，所以桌子的这个两旁呢有四个环子，安在桌子的四角下，就是桌子四角上面的四角。你看这里讲得很清楚，一个是什么呢？这个角是牛角、羊角的这个角，是指的上头； 如果说这个脚，就是我们人的这个脚的这个脚，就是指在下面。约柜的那个环子是按在四角上，是最下面。但是桌子的这个环子是按在上面，是桌子的上面的那个四角上。大家能看得懂吧？一看这个字，我们就懂了。这个脚音是相同的，但是意义不同的。就是说，这个约柜是要整个的突出，这个杠和环子是按在最下面，而这一个桌子就不同了。是在这个上面安的，你因为什么？因为你主要的是桌子上面的陈设品，你要把它抬起来。下面就告诉我们，安环的这地方是挨近横梁，可以穿杠抬桌子。为什么要抬桌子？我们知道，那就是第一就讲到主耶稣，他随时走到哪里，他都能够把生命粮分给别人。我们呢，也要把这个桌子抬起来。就是我们无论你走到哪个城市，走到什么地方，哪怕你去野游、去玩、去野营、去玩去，那也要什么？要大家读点圣经，也要把主的话，要思念主的话，也要抬出来。这就是抬的意思。随时随地，我们要高举主自己的话语，以便抬桌子。地上二十九节就讲到桌子陈设品的附件，就那些零碎的小的器皿，也要。用精心制作，这些小器皿代表谁？就代表每一个基督徒。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都要像一个盘子一样。你看，你叫人吃东西，不能不放盘子，然后拿大把抓，那就不好吃的。有个盘子，让人家能够摆吃的。还有呢，有调羹，让人家知道怎么样送到嘴里。还有奠酒的爵，这就是我们知道也是一个器具，就是用浇奠酒的时候，要把一点酒啊。也把它浇奠，就表示我们的生命，主耶稣为我们浇奠。还有瓶子，这都是用精心制作的，哪怕我们是个最小的，哪怕是个调羹都有用，是不是？你比如你厨房的用具里，你绝不能缺少调羹，尤其小孩子吃饭，他都要有调羹的。所以你没调羹你怎么吃啊？你不能拿嘴就在碗那里去吃，所以这些都不能缺少的，代表我们都应该参与属灵的侍奉，叫别人能够得到益处。但是你必须是精心的，表示我们都必须被主炼净，你都要对付自己，你都要彰显基督，精心代表基督和他的荣耀。你看精心多么美丽啊，闪闪发光，是不是纯净的？所以我们应该是被建了精心。你说我是个普通信徒，那你也要成为一个精心，要为主发光，这个荣耀神。下面说，又要在桌子上，在我面前常摆陈设品。这就是这个桌子的意义了。如果你是个桌子，你上面什么也不摆，那你说来了老这么瞪着眼睛，什么也没有。是你要有什么？有陈设品，要摆出来了。就是主就是陈，主就是天上赐下那个生命粮，所以我们也要这样的丰盛，要把它摆出来。所以这就是第二个物件，生命，每一个都可以代表耶稣。代表主就是那个施恩座，主就是约柜，主也就是这个桌子为我们掰开破碎，让众人吃饱。我们呢，我们也能效仿，所以我们要这样的建造。所以今天开始讲到会幕的建造，这是代表我们每个灵性的建造，我们的灵性也应该这样的建造。下面我们看第三段，就是第三样物件，就是金灯台的这个法则。在会幕里面，我们知道有桌子也有金灯台，你等到最后就知道了。这个桌子是放在北面，这圣所呀，这个金灯台呢放在南部，也就等于桌子跟金灯台是相对的。北面是桌子，南面是金灯台。我们看这金灯台怎么建造，怎么的构造。他说用金金要做一个灯台，首先告诉你灯台是金金的，所以教会就是灯台。启示录第一章就告诉我们，教会就是金灯台应该为主发光。灯台的目的就是要发光，但是你不能只有灯台没有光，没有点着也不行，是不是？所以这要制作一个金金的灯台，那表示这个金灯台，这个教会，这个基督徒是什么呀？经过千锤百炼，要经过千锤百炼才能够炼金金。金金绝不是天生的，在矿里你拿出来就是个金金。要经过熬炼，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个家庭不经过熬炼，你都要经过熬炼，被主炼净，炼净我们爱世界的心，炼净我们的肉体，劳我，你 在那个时候经历。底下说这个灯台的构造，它有一个座，这个灯台下面一个座，这个座就是分别为圣体。下面你如果没有一个台座的话，哎，这是比较容易倒。还有呢，你就是挨地了，你就不干净，所以就有一个座分别为圣。底下呢有干，就是这个主要的主干，还有杯球花。杯球花是什么意思？就这个干上面，它不是光秃秃的，它也给你制造的，好像一个杯，好像球一个花。后面告诉你，就是代表这个杏树、杏花有球有花，那就代表是生命。杏树嘛，可以开花，又可以结果子，叫杯球花。所以这就是一个干。这干是什么意思？干就是这个金灯台呀、以后我下礼拜我会拿图来，我们也有模型，是不是？就是说它是什么呀？当中有个主干，旁边的两旁的，这边三个，那边三个，等于差出六个枝子来，一共是七个枝子。当中是主干，两边三个，这个三个，那个三个，一共不是七个嘛？所以这样是一个七盏灯，都要让它发光。所以教会就是七盏灯，七就是完全的数字。你像启示录的教会，一共有几个？有几个教会啊？七个教会。这个七个教会是代表全教会、众教会的意思，一个完全的数字。所以这个也是这个意思，大家数数啊，六个枝子，两边岔出来，一共是六个枝子，这边三个，那边三个，当中有个主干，那一共是几个？七个枝子，有七盏灯能够放光的，所以它是连着的。它两边岔出来六个枝子，那说明什么？金灯台要彼此联合，大家要彼此相爱，要互为友，大家互相相通才行。每一个枝子在每一个管子一样，这里面的油啊，中间的相通，那你才能够发光。所以他就是讲到这个枝子，实际就是管子。因为什么？在撒迦利亚书第四章就提到了，讲的金灯台它都是管子，这里呢翻译成为枝子，实际也就是管子的意思。他就讲到，我们再看第33节，这旁每枝上有三个杯球花，就是每一个枝子它的构造都是什么呀？都是三个杯，形状像球像花，就等于三套的杯球花，三套，每一个枝子都是三套杯球花。那么唯独灯台上有四个杯球花，这灯台上就指的主干是四个杯球花，就可见的当中这个是稍微高一点，所以有的灯台可以看得出来，不过有的它形容的是平的，实际当中的是一个高的，是长一点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两旁是岔出来的，所以当中的就是四套，两旁的都是三套杯球花。杯球花它是说是什么形状呢？像杏花，有球有花，就好像这杏树啊要开花，开花不就含苞嘛，然后开花它那个结果，所以这代表什么？代表教会是生命的联合，像杏树一样开花，生命的联合，彼此是彼此相爱相通。当然了，我们知道这个灯台要发光，你必须里面要灌油，如果没有油的话，那就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，没有油你根本点也点不着，是不是？油代表圣灵，所以教会绝不能缺少圣灵的工作，大家都要追求圣灵的满意，圣灵的充满，你不来的话你根本不能发光。教会不是人手能登能够做什么的，是圣灵的工作，是圣灵的工作才能够见证。下面我们再接着看，灯台每两个枝子以下有球，与枝子接连在一块，就是枝子跟枝子就是两旁的，左边一个枝子跟右边一个枝子怎么连在一起？是借着一个球连在一起的，就是这个主干上的不是有球吗？每一个球这个也连着左边一个枝子，连着右边一个枝子，是这么相连的啊，是相连在一起的。灯台每两个枝子以下有球，与枝子接连一块，灯台出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，就是等于彼此都是相连的，没有一个是我突出了我自己的，不能，你大家都有互相相连。所以教会也是这样，教会彼此一定要相合的，彼此肢体啊是互为连在一起，是生命的联合。你像我们再看第36节，球和枝子要连接在一块，都是一块精心锤出来的。你注意啊，你不管这个金灯台啊，你说你是左边的枝子，它是右边枝子，它是整个的，它是一块金子锤出来的，而且是一长连的金子啊，这里没提是不是？在别的地方就提了，是一长连得的金子，提了，但是后面才提到了，是什么呀？是一长连得的金子锤出来的， 垂出来，就是有一个长处是金子，而且呢这个分量是绝对是一塌连德，你不能多一点不能少一点。这个我想啊，这个工程师啊，这个真正去建造的不是这么容易的，你整个金灯台你不能多一点不能少一点，神告诉你就是一塌连德，是一个长处，而且呢是一个金灯台是垂出来的。所以金灯台的建造就是教会的建造，金灯台代表教会要发光，要荣耀神，不要见证神，是什么？是必须千锤百炼，应该经过苦练才可能，是垂出来。37节，要做灯台的七个灯盏，即是要点这灯，是灯光对照，怎么点得起来？有圣灵，有圣灵才能够点得起来，才能够发光啊！不能够缺少圣灵的工作，必须要有圣灵。大家看一下《创世记》27章的第20节，第二十节，我们念啊，念三两页你就看出来了，一起念。你要吩咐以色列人，把那后裔灯导门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，使他们常常点着。灯怎么点得着啊？要把青橄榄油拿来啊，要拿来。这青橄榄油怎么来的呢？要把它捣成的。什么叫捣啊？就是榨油的意思。那你看任何一种果子吧，是芝麻也好，是花生也好，这里说的是橄榄，你都要把它压出油来，是吧？经过不代价的。所以教会要发光，要满有圣灵，因为你没有这个油，你就不能发光。哪来的？祷告来的，榨油祷告的。平常我们说，你没有祷告，你不肯付代价。大家都懒惰，都睡大觉，这个教会谁不会复兴？教会要复兴是大家都在家祷告，所以让以色列人为了点灯早晨的现在没有拿来，所以大家都有份，这个灯台才能够发光，把这油送来。我们过去啊，我刚到北京香山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还都点一个点小油灯呢，那时候都没有电灯，那我们就知道你要经常买油的，你没有油，你这个灯根本不会发光。或者点哪怕这个油少了也不行的，你非得再的加点油，不加油它就绝不会发光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需要圣灵不断的要加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充满圣灵，我们才可能发光。好，我们再接着看啊，接着我们就看这个第38节，灯台的蜡点和蜡花盘也要用金金做的，就是灯台也有一些附件，这些附件是小器皿，也必须合乎要求。那有些信徒说我没什么恩赐，你起码你做一个蜡点也有用的，做个蜡花盘，小盘子。蜡点是什么用的？就是点那个灯眼的，那个灯眼呢，点点呢它就黑了，你必须要点，你经理这个灯，很小的器皿，把这个小点子一样，虽然很小，但是不能缺少，而且都是什么呢？都是金金的，都是金金。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都成为金金。什么金金？就是说我们要什么？我们要被主炼净，我们好好读经祷告，我们生命要改变，要被神炼净，能够满有神的见证，发光荣耀神。底下39节，做灯台和这一切器具要有金金一塌连的，就说这一塌连的还包括这个小器具都包括在内，表示教会是一个整体，所以一小器具你也是属于这一个教会，所以宇宙的教会是一个教会，所以都在这一塌连德之内。最后一点，这是更要紧的，大家一起念啊！最后一点，要先读过这些物件，要让传表在山上只是什么样子的。在这里啊，神对摩西是多次的提到，一直到最后一章都提，要谨慎做这些物件。什么物件？就是以上所说的会幕里面这些个圣物，比如月柜了、桌子了、灯台这些。都要是照着什么？照着在山上只是一样子去做，就是神唯恐啊，摩西啊，你要注意，不能够向着山上走了样，随便就到，你就不合尺寸绝对不行。所以今天的教会的建造，离不开这个样式。这个样式具体来说，就代表就这个圣经，就主的话，教会的真理，不能违背，不能那什么偏离。如果偏离了教会的样式，偏离了这个圣经的真理的话，那你这个教会就不合神的尺寸，那神根本不愿意。所以你要谨慎做这些物件。所以谨慎的意思就是非常当心，留意神是怎么说的， 比如说神说是二斗半，你绝对不能再给他加半斗，因为神说的尺寸。对，而且建造这一个衣柜和建造桌子尺寸也不一样，那你要区别对待，就每一样具体的物件都有神的要求。正如今天我们在新约里看见圣经里面神的话里面对基督徒都有要求，应该怎么样圣洁，应该怎么样相爱，是不是应该怎么样去帮助人，应该怎么样的去行善，这圣经都有要求，而不是照我们一般世俗人的观点想法去做，乃是照圣经的要求，这就是样式，那这就是样式。那这一个呢，也就是离不开今天你我每个人的灵性。今天我们就读到这里，这个出埃及二十五章前面呢，有的肢体还没有来，我再重复几句。建造会幕就代表我们建造我们个人的灵性，我们的灵性就要照着这一个。我们现在读这个会幕的样式，因为什么？这虽然是旧约，但是它的属灵的这个意义和属灵的教训，我们还是可以取的。就是告诉我们要非常谨慎，要把我们的灵性建造好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会幕就代表灵宫，会幕就代表圣殿，代表神的教会，也代表我们每个人的灵性。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，我们就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所以我们每个人，我们要借着这次读这个出埃及记，我希望大家我们好好留心，反复思想。下礼拜我会把一些个模型给大家带来，我们还有一些图啊，我们看了以后就有印象。你从旧约的会幕的建造，我们就可以思想在新约里，神也是同样的要求的，非常的严谨的，教会应该怎么建造，什么样的人做监督，就是长老，什么人做执事，什么标准，这个保罗的书信里都有的，都有的具体的要求。正如同在旧约里，什么尺寸、什么要求，都是必须严格的，严格的。我们的灵性，我想最后我们看两处圣经，一处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。我们刚才读的念的是怎么建造会幕，现在我们联系我们大家自己，我们怎么建造我们自己，我们的灵性用什么来建造？使徒行传二十章的三十二节，二十章的三十二节。看见了吗？杨姐，你这个杨姐呢？介绍的。我这个圣经是195页，旧约195页，可能
旧约
有，可能他跟我那一样。我们这个是195，就是两半，
还有两半。
对，是194。二十章的第32节，就是195页了啊！找到我们大家一起读。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，这道能建立你们，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喜悦。把你们就这一节圣经，我把你们，保罗说，我把你们交托给神恩惠的道。这个道能建立你们，就这句话。我们的灵性怎么建造？大家说怎么建造？用什么？这个道，对不对？这个道能够建立你们，就借着主的话。所以不读经的人灵性一定不会好的。你外面很好不行，你为人不错，那都是老鸭当的好。那么我们一定要灵性建造，一定要借着主的话。那这个道能够建立你们，而且像你们和一切成圣的同得喜悦。将来我们要到主那里得赏赐，同得喜悦。我们和一切成圣的人，也就是说借着这个道的建立，我们就成圣，和所有成圣的人，我们将来就能够同得基业，一同得荣耀，成圣而且还要同得荣耀。这就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的。所以我们拿什么来建造？神的道。在旧约里是什么？就是一个样子，样子是代表神的话，神用他的话来造就我们，所以我们才能够建造。第二处圣经是犹大书，新约最后启示录前面啊，犹大书，这个没有章啊，就这一章。354页，翻过一页来，354页新约啊，我们一起念第20节， 题啊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一定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就这句话就好了。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这个造就自己在英文就是建立自己，建立是不是啊？我们的灵性用什么来建造？就是用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自己。造就自己就是我们要联系自己，造就自己使我们的生命受到造就，使我们被建立，使我们里面的这个会幕啊一点点建立起来了，就好比盖房子一样，一众人一间间的建造就能够建造起来了。所以啊，我们现在教会也是越来越看重这个查经的要就是读的话，但是一个礼拜一次两次也是不够的，我们就每天都得读经。你每天你要建立自己的灵性，每天养成一个习惯，好好的读读主的话，主的话不断的提醒、光照、责备、勉励、鼓励，还有圣经的预言，那我们就会什么灵性就被建造，然后再加上在圣灵里祷告。那你如果不读经，可以说我们不会祷告。就我们有的人说我不会祷告，那就是读经少。你越多读经，你就会祷告，因为主的话在你里面丰富了，你就知道祷告，用主的话来照顾自己，在灵里祷告，那我们的灵性就不断的改变。所以我们这次念会幕，我想也是这一点啊，不在乎字句，不是非得强调第几种几种，或者你记不住都不要紧，最要紧的它的精义我们要抓住。现在会幕是成为一个荣耀的一个圣殿，荣耀的一个会幕，神乐意住在我们中间。所以我再强调一下啊，就是刚才我们第一段呢，第一段二十五章的第一段里面提到什么呢？提到建造会幕的材料和目的。这个目的我再强调一下，就是第八节。二十五章的第八节，大家再念一遍啊。二十五章的第八节，又当归我到圣所，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。就这句话，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，这就是建造会幕的目的。是什么目的？神要把我们灵性建造好，整个的教会也建造的合乎神的要求，健全了，那神就住在我们中间，还有神的荣耀。神同住，你看见我们多么蒙福，那神一切的恩典赐福都会领到我们。如果我们根本不合适的尺寸，里面又是肮脏污秽，上帝绝对不住在这么一个地方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见到的完全都会怎么样？就是说，主怎么说，我们要照着他的话去做。我们落脚点是要我们行道，不但听到，神就给我们大家行道，在你的家子里面，让神住在你的身边，住在你的家里。啊，在你这个教会里面有看见神是在和我们同住，而不是像有些教会上帝都没开，灯台都挪开，是不是？甚至我不和你们同住，在牛大家被掳的光景，神就连荣耀都离开，是吧？那就不好了。